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三四节，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封锁在我的府库中吗？祝福在上帝的仓库里面。马拉基书说，你可以试试我，他会不会打开天上的仓库，倾福于我们。咒诅和痛苦也在上帝的仓库里。在这里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一直为自己积蓄愤怒的时候，有一天上帝就把以色列人所积的愤怒倒下来了。所以我们靠着主行善，我们就在为自己积福；我们离弃主啊，积蓄那些罪恶，有一天就为自己找苦吃。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也讲到说，很多人都是在 为自己积蓄愤怒，就好像小孩子在惹妈妈生气，那个妈妈不好发脾气，就在那里忍了。小孩子如果不见好即收的话，就是在积蓄愤怒，有一天叫妈妈真是一顿打了哈。好，那么他们施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为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到他们身上的必速速的来到。以色列施脚，以色列积蓄了很多的愤怒，有一天呢，神就要报应了，让他们得到灾难。不过这句话相反的说也是一样，以色列不断的离弃上帝，以至于有一天上帝把他们当得的罪恶报应在他们身上，这是对的。但另外一方面，当以色列人在被外邦人欺凌的时候，他们悔改归向上帝，上帝也会为他们伸冤，把恩典重新加给他们，都是上帝在做的，而上帝做的也都是公平的。36节，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这很有意思哈。你在第35节看到伸冤在我，伸冤报应在我，然后呢，那里的伸冤报应是指上帝伸自己的冤，就是被以色列弃绝的冤，然后呢来报应以色列人。那么在这里呢，伸冤呢是为以色列伸冤。你说上帝既因为以色列做错了让他们受苦，他们罪有应得，有什么要伸冤的呢？有两点要伸冤的，就是他们当中仍然有忠信的人，忠信的人在上帝惩罚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好像遭到鱼池之殃一样。不过呢，当然没有人是真的无辜的，每一个好像无辜受苦的人，那么其实都是有罪，不过上帝也会为他们伸冤。例子就像但以理啊，像耶利米啊，这些忠心爱主的人，但是在亡国的时候他们也一样受到被掳或者是被敌人伤害的这个惩罚。神会为他们伸冤，神会让这些少数的渔民或者渔树呢被拯救。今生不一定看得到，像耶利米今生我们也没看到，像但以理今生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最后回到他原来的故土，但是神会为他们伸冤。那么这个剩余的百姓呢，就是在各样的灾难、各样的引诱当中仍然持守圣洁良善的这群人，不管环境怎么样，也不管他们遭遇的怎么样，这些剩余的百姓，这些属神的人，神会为他们伸冤。这个呢就是在罗马书第九章第27节，保罗引以赛亚的话说，以色列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哈。第罗马书11章第5节也引了这个是以赛亚书第10章的话。那么从古到今，所有得救的人都是经历各样的艰难试炼，仍然持守信实良善的人，这叫余数或者余民。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在任何一个环境中持守对上帝的信靠，不管别人怎么样，不管环境怎么样，别人通通都变成敌马了，贪爱世界，别人通通整个教会都变色了，我们仍然持守对上帝的信靠，这就是余剩余的百姓，神会替他们伸冤，历世历代都是一样。那么神会拯救他们，让他们以及其他的人，总之是最后会归在神这边。不管是曾经犯错而悔改，或者一直持守正直在神的面前的人，神都会为他们伸冤。这是伸冤的一个意思啊。另外呢，神为他们伸冤哈。你也在以赛亚书看得到，就是神在刑罚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所使用的工具像亚述、巴比伦，就惩罚过分，照着自己的私欲去伤害以色列人。那么他们自己这些虽然是神刑罚的工具，像亚述、巴比伦，但是因为他们自己心中怀着恶意，所以神也会报应他们。神会因为以色列那些愚民而伸冤，神会因为这些恶劣的工具而伸冤。不过36节这个伸冤呢，也还是在为自己伸冤。所谓为自己伸冤，就是神要在每一件事上显出他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他绝对没有错。神是法官，神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好像也是一个投诉的人。天哪，要听地的侧耳要而听，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却不认识我。好像这个上帝是一个被抛弃的老人在那里喊冤一样。神是替自己喊冤，神也替自己伸冤。当然所谓神喊冤伸冤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只是要让我们人知道我们是多么的忘恩负义，上帝是对我们有多少的宽容，但是上帝终会把正直显出来，让我们惭愧的看到自己的错，不管是自己或仇人或任何一个人，神会伸冤，为他自己伸冤，也为他忠心的仆人伸冤啊。那么在诗篇135篇第14节，诗篇135篇第14节，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这里伸冤跟后悔也连在一起哈，在36节也是一样。神当然不会后悔，只是从人这边来看的话，当人悔改的时候，神就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当人心硬的时候，神也会后悔收回原来要降下的福。当仇敌太嚣张的时候，神也会，这都是拟人化的写法，神是没有转动的影儿，但是我们从人来看，他会为他的仆人后悔，来显出他和他的拣选是正确的哈。神怎么伸冤呢？基本上还是先指责以色列人他们拜了假神，就是神的冤，神的任何一件事总是为着自己的荣耀，因为他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我们一切都要归给他，一切的颂赞赞美都归给他。所以我们的问题最基本的不是我们在人性上彼此之间我们对人对事情有什么错误，那个都是根本出的错误才会有这样的错误，根本的错误在于我们没有把神当神。所以神在伸冤的时候就责备以色列人，第37节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就是向来吃他们祭牲的脂油，喝他们奠祭之酒的在哪里呢？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护卫你们。你们如今要知道，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啊。38节我们看起来很吃惊啊，那个37、38节，这个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你们所投靠的磐石，你们所献祭的那些东西，这些神在哪里？让他来帮助你吧。诶，各位，我们会很稀奇的说，献祭所归的不就是耶和华吗？可是我们也知道一点，就是以色列人的信仰一直都是有掺杂的， 一方面跟巴利亲嘴，一方面敬拜耶和华，那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不可以不纯洁的。各位，你说我把我的心思意念90%放在耶稣身上，10%放在妈祖身上，这就是对耶稣的不敬。你说已经90%了，还不够吗？99%，各位要就是100%。我们不可以再掺一点。以色列人还有很多基督徒问题，就是我们是信靠上帝，但是是掺杂的。我们又有一些其他的偶像，不一定是妈祖观音，可能是事业金钱，最常有的是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以色列人就是在拜偶拜真神的时候，好像是真的在拜啊，拜真神，其实在拜偶像。那个以利亚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持两意，又在拜上帝，又在拜巴利，你只能拜一个啊。那么我知道这个世界包括很多新派的神学都是说啊，没关系，兼容并蓄，通通各位不要听这些话，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没有别的，不管别人怎么讲，就是耶稣基督。人家说我们不尊重别的神我们没有办法尊重那些木头石头的神。我们可以不在公开的场合像以利亚一样讥笑他们，但是我们知道那都是假神，我们知道那是假神。那个39节，耶和华说他只有他是神，神就是有能力的那一位，那个能力叫包括叫人死叫人活，包括在审判的时候使人受到审判，那个时候没有人能救，只有神自己能救人脱离他自己的愤怒，就是借着十字架，只有他预备的救恩能让人得到拯救哈。第40节，我向天举手说，我凭我的永生起誓啊，神凭着自己永生起誓，当然神不需要起誓，他说话就算话，当他说起誓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只是他永生起誓就是他永永远远会成就这样的事。41节，我若磨我闪亮的刀子，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各位，我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在看41节42节的时候，第一个能看懂，第二个不要被吓死了。你要看懂他在说什么话，他说他会报复他的敌人，他会报应那些恨他的人。谁是恨他的人？各位在这里看，就是他的百姓，就是他的儿女，就是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神要报应这些恨他的人。为什么我说是他的百姓？这里他的敌人恨他的人就是42节被杀被掳的人，那就是以色列人了。以色列人就是被因为离弃上帝最后被杀被掳啊。我们很少想到说啊，拜个偶像就是在恨恶上帝。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哈，或者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大概仇恨基督教的人，仇恨基督的人看起来没有这么多。在教外的人呢，多半就是对基督对福音不放在心上。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呢，大概也是这样，就是基督在我们心上，但是分量很轻。从圣经来讲，这也是在恨恶上帝。各位，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上帝讲的是很重，因为他把他全心把他一切的都赐给我们，把他儿子的生命都赐给我们，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如果我们践踏轻忽这样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是藐视上帝。拿单对大卫讲说，你藐视我，就是大卫犯淫乱之后，拿单去讲，拿单没有说你犯淫乱，你犯谋杀，拿单讲的更基本，就是你藐视耶和华，上帝在你的心中分量不够重，这就是恨恶上帝。 那么上帝就会报应，他会报应的，他会把一切的福报应给那信靠他的人，他也会把一切的祸报应给那些不理他不睬他的人。在耶稣讲的比喻里也是一样，天国的君为自己的儿子有一个宴席的时候，不是有的是有的，有一个比喻里面讲到说，有人是把天国的君或者那个家主的仆人打了杀了，最后那个家主就报应了哈。但是另外一个比喻是天国的君替儿子娶亲的时候，那些人倒不是杀人，只是他不理，哎呀，我有事情我不来，那都是一样轻忽救恩哈。那么神会对不论我们是何种方式的轻忽救恩，何种方式的离弃上帝，只要你是不全心的信靠他，那么神会显出我们的罪恶和刑罚。当然这都是经过几百几千几万次的恩待怜悯提醒警告，你还是不听，那么神最后就做了这种报应的事。这个报应呢，第43节我们不是，各位对不起，跟启示录一样，我们看到神报应的时候，我们不是难过，我们是欢呼，我们乐神所乐的，恨神所恨的，悲神所悲的啊。诗篇第五篇第五节，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诗篇第五篇第六节，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单看这两节经文，我提醒各位，上帝是爱，但是上帝也会恨人的，上帝会恨那作孽的，好流人血弄诡诈的。我们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当神用不断的宽容忍耐，宽容这罪恶的时代，从挪亚的时候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在宽容的时候，我们也像我们的主一样宽容慈悲怜悯。当神有一天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停止了，停止这种宽容审判的时候，我们也一样跟他乐于见到他的公义的显现，我们欢呼，因为神显出他的公义正直，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这个仆人我们也说了，如果是指整个以色列人的话，那么指以色列这些罪人的话，抵挡上帝的话，这个深渊就是报应他们；如果是指那些愚民剩余的信靠上帝的人的话，那么就是指神会称他们为义，在世人面前显出他们是正确的，然后会报应他的敌人，把他们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在报应的时候，在降下烈火的时候，神也洁净他的地啊。在利未记里也讲到说，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玷污那块地，那么神在刑罚的时候呢，那个地呢就被洁净了。在利未记里有很多洁净的规矩，那个洁净的规矩一般来讲都是借着油啊，借着血啊，借着水啊，把那个圣会幕里的那些东西洁净或者圣化。那么可是在利未记里也有讲到说，神洁净那块地呢，一方面就是让那个地里把那个污秽的吐出去，一方面就是神用火来炼他们。利未记十九章就有讲到神会洁净那个地。哎呀，我们真是求主怜悯，这个地也需要神的洁净，但是我们真求主借着他的福音，借着他圣善的灵，在教会，在神的仆人使女的圣功之下，让人悔改洁净，不要一定是要用流血的方式来洁净哈。洁净的时候神也救赎他的百姓。好，第44节，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 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了这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又说我今日所警戒要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那四十七节有几个很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这段话是摩西和约书亚一起说的哈，摩西要说当然因为他是领袖，约书亚要说因为他是继而的领袖，之后的领袖，他要知道他要带领这些百姓，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他们。虽然对约书亚来讲这也是一件很沉重的事，因为这里面是表示在这首歌里面表示出这些以色列人会悖逆，但是他需要知道这件事，他也讲神既把责任托给他，他也不必担心。第二个呢，第四十五节说是一切的话，那么我们祝福的话、咒诅的话、警告的话、安慰的话，都说，保罗说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让我们传全备的福音、全备的真理。第三个呢，第四十六节，这就是常常讲的，整个生命记里都有讲，这是一个警告你们的，是警告以色列人知道要听上帝的话，警告他们将来会有做什么样的事情，虽然他们必定会做这样的事，但是还是需要先警告。神的预定不是减少我们的需要有该做的事，反而叫我们更忠心的去做这些事，通通都要放在心上哈，不可以忘记哈。像生命记第六章六节、十一章十八节，还有箴言六章二十一节，都有说要把上帝的话放在心上，不可以忘记哈，不可以看轻，不可以轻看上帝的话，而且要教导子孙去谨守遵行，不是说了就算了，自己要记得，也要教子孙去遵行。再下面一点呢，四十七节说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这是你们的生命。是你们将来要到得为业的地上，要能够长久的。上帝的话是我们的生命，上帝的话是我们的力量，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也跟我们讲过，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里所讲的一切的话，是律法是我们的生命，当然律法是叫人死的，可是如果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把律法上的话当作神的给我们的恩典来遵行，靠着主的圣灵来遵行，这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因着遵行上帝的话，在这些事上日子就得以长久。旧约的时候，在神没有完全施恩怜悯的时候，人没有得到神全面救恩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看见、领受都还不完全的。但是不是没有恩典啊，是有恩典的。这里也是远远的看啊，就是这里跟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以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但是大轮廓是确定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的恩典权柄，我们依靠他，但是还不完全，不完全不是坏事，不完全只是让我们更渴慕那前面为我们预备，我们必定会得到的。那会归你列祖去啊，这归列祖就是指死亡。那归列祖去并不是指说没有复活的盼望，像很多学者讲的，归列祖就是去死亡，归到谁呢？归到你们祖先那里。可是我们又记得以色列的祖先他们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有复活的盼望的，归到列祖那里，列祖会复活的。耶和华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是死人复活的神。我觉得归到列祖去跟创世纪的这种讲法是有复活的盼望，不是死亡。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死了是归到主那里，我们死了也是归到其他归到主那里的人那里，我们一起在那里团聚，不是悲观的哈。很遗憾哈，摩西的死就是因为在加底斯米利巴水那边没有尊主为圣，那是一个很小的错误，只是说了急躁的话，只是用没有完全听神的话，在气愤之下用杖击磐石，没有吩咐磐石，但是以摩西的身份，这就是得罪了上帝。那么神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对他的仆人也是很严厉的哈。那我们感谢主，这种严厉是充满了恩典，也是对我们好， 免得我们在神面前随便造次哈。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